书接前文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来了个人，从东关进来的是风尘仆仆啊！哎呀，满头大汗，带着四名仆人，斜背着包裹，哗哗哗哗哗哗！这个人直接到了家里头，把马带住，都下不来了。喘了半天气儿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定了定神，这才迈步回家。那边说，来者是谁呀？谁？大将军章邯的左膀右臂司马欣将军，章邯的铁哥们儿，也是大将军一份儿。为什么进京？再说章邯，章邯打了败仗了，领着20万秦军退守函谷关，名义上20万军队，去掉受伤的，去掉不能作战的，去掉老弱病残的，实际上能有13-14万人能投入战斗。现在是粮饷两缺呀，楚军马上就要开来了，这仗怎么个打法？作为主帅，章邯心如火急呀，马上写搬兵求救的本章，连续不断送往京城，结果是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他等的两眼冒火，五内如焚呐。听说京城没接着搬兵的折报，他怎么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这不能再等了，楚军杀来怎么对付？所以派他的铁哥们儿大将司马欣亲自带着搬兵的折本回京打探打探，叫他无论如何把兵马要带回去。司马欣是受命而来呀，一口气儿从函谷关就回到京城啊，救兵如同救火呀。这司马欣也是满嘴燎炮啊，先回家了喘喘气儿。父母妻子老婆孩子大家一看司马欣回来了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。他老爹就问，孩儿啊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函谷关。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你怎么这么个节骨眼儿回来？哎呀，是朝里头调你回来的？不是，我来搬兵来了。爹，您说这话我不明白，怎么了？我回来还奇怪吗？哎呀，我的儿啊，关上门，关上门。到了密室，老头拉着儿子，一把鼻涕两行眼泪，把京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介绍了。孩子，现在赵高专权，指鹿为马，说一不二，那皇上昏的没法再昏了，完全是言听计从啊。赵高今天害文，明天害武，害来害去就得害到你们的头上啊！你这阵回来无疑进了虎口了，孩子快走吧。司马欣作为打仗的将军，不了解朝堂上发生的事儿，听他爹说完之后深感奇怪，另外半信半疑，有这等事儿？都属实。哎，你爹还能骗你吗？你随便拉出一个人问问，说的绝无两样。爹啊，我是奉元帅令箭回来的，现在20万弟兄缺粮少米，眼看冬天了，连棉衣都穿不上，怎么打仗？我是受命而回来见皇上的，您说我能就这么就走了吗？起码我得见见丞相，丞相被腰斩了，现在赵高是丞相，他能听你的吗？那个狠心的狼啊，慢说20万200万他也不管不问呐、啊。你要不听我的，孩子后果不堪设想。爹别说了，您呢就吃点安稳的饭，关于军中朝堂的事儿，您少要过问啊。我回来有我的职责，我也得打探打探清楚，回去我好报告啊，不然就这么回来听您一说，我回去怎么交代？ 这司马欣在家里住了一晚上，一晚上没睡好觉，反来覆去的想，他爹是个忠厚人，绝不会造谣，怎么会发生这些荒唐的事儿？第二天勉强吃罢了早饭，司马欣穿着一身便装，带着班兵的折本来到丞相府，想见皇上越不过这格去，丞相这坎儿你不迈过去见不着皇上，所以呢来到丞相府，来到台阶下面抱拳施礼。各位，干嘛还抱拳施礼呀？王爷门前二品官呢，丞相府那把门的你都惹不起啊，他要不给你通报你瞪眼没辙，所以你就得客客气气的。其中有一个叫胖的门官，这门官吃的满脑门都是油啊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前敌来的，我从函谷关来，我叫司马欣，奉我家最高统帅章邯的命令回来要见丞相。哦，前敌来的，吓退，听信儿啊，我给你通报一声。这人还真不错，道里的见赵高一说，赵高正闹心呢，闹什么心？别看他害了那么多人，他心里头也打怵啊，正盘算着下一步我应该干什么，皇上能不能继续信任我，最好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把皇上也干掉，我取而代之登上最高的宝座，我也尝尝当皇上的滋味。他心里正盘算这些事儿呢，外边人禀报回相爷，前敌来人了，有个叫司马欣的说有急事求见丞相。赵高心烦意乱，不见不见，叫他回去听信儿。他心里正发烦呢，是是是是，门官转身回来了，司马欣呐，丞相现在正计划国家大事呢，没有时间见你，回去吧啊，不见不见，我有急事，不见不见，你看你快走得了，丞相说不见就是不见。司马欣只好回家，到家里一琢磨，连面都见不着，在前敌我指挥千军万马出生入死，回到京城见个丞相都这么难，难道我爹说的是真的？又一想啊，我落了个关节，差了一步，哪一步呢？他想起来了，京城这些官儿腐败不堪呐，腐败透顶啊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呐，瓜减地皮是苦害百姓啊，他们呢没钱玩不转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门官你得打点，他肯定没给我通报啊，我花上银子就能打通关节。2000多年前就这德行，哪儿不叫油哪儿不转。司马欣呢，搬兵的心盛啊，把家底儿划了划了，凑了500两银子。里头还搁了几块金子，拿包拎着二次来到相府，还是那个胖子把门，不过门上的人少了许多，就是他坐到板凳上翘着二郎腿哼哼着小曲儿。司马欣一看见过面了，赶紧过来施礼，门官大人我又回来了。怎么又是你呀？你叫那个啊？司马欣。正是，哎呀，我上次来的荒疏，忘记了一点事情，您看这是给您的。
给我的？
哟，够分量啊。打开一瞅，呵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掂量掂量好几百两，这玩意儿他动心呐，肝儿都颤，要给少了拎两瓶罐头，拎两瓶二锅头，打点不动，这玩意儿好使唤，都是给我的，都是孝敬您的，烦劳您通报一声，我要见丞相10万火急。 你先等等啊，我把这钱呢我先放起来，以免叫别人看见。他这旁边还有个小箱子，每一天收入还真不少，凡是求他通报的人，没有不叫油，没有不打点的，所以他天天上班就带个箱子，那箱子里头啊不少金银。他打开之后把这包搁里头，盖上盖锁好了，然后这才说，司马将军，正好吃晌饭没外人，我有什么就跟你说啊，你进前来啊。将军呐、啊，上次你来我的确给你通报了，你是不是怀疑我没给你通报？没有，前方来的人军情紧急，我敢压着不报吗？我确实通报了，丞相确实说不见不见，我看他的表情啊正发烦呢，所以我回来跟你说的都是实话，这次啊我看不必通报了，通报也没用啊，但是这钱呢你给了我了，你也不能要回去，对不对？给出去的礼物，泼出去的水，你也不在乎这点钱，我就笑纳了，但是 我得对得起你啊，是不是呢？换几句真心话吧。京里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指鹿为马，听说丞相李斯被腰斩，听说护灭三族，听说这不结了吗？我可告诉你司马将军，现在丞相眼睛都红了，有点发疯，今天杀文明天杀武，稍微顺着点他还可以，稍微有点叫他不痛快，护灭三族啊。将军啊，不见为好啊，要一见着他，他挑你个毛病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。将军快走吧，离开这个是非坑，这才是主要的。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姓姜，这话是昨天你走了以后，吃晚饭的时候我在旁边站着呢，丞相可能喝多了点的，自言自语，咬牙切齿，就想起你来了，说白天来了个司马欣，干什么？来报丧来了。为什么章邯打败仗给我上眼药啊？章邯呐，章邯，包括司马欣等人，我绝不能饶恕了他们。这话我亲耳听见，也包括你呀、啊。你快走，回去告诉你们大将军，他也谨慎从事，不然的话，大祸不远矣。呸呸，这话可不应该说呀，但是我说了，我这人有良心，不就对不起那五百两银子，对不对？我说完了。千万别说我说的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多谢多谢。司马欣全明白了，哎呀，跟我爹说的一点都不假，甚至比那还要严重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，我得马上回去送信儿。想到这儿连家都没回，带上仆人骑上快马一溜烟儿，哗回到函谷关。再说大将军章邯满嘴燎炮，现在连大便都便不出来了，急的就等着司马欣的好消息。一看司马欣风尘仆仆回来了，大帅啊，回来了，兄弟，怎么这么快？救兵可有消息？大将军呐，大祸临头了。何出此言？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司马欣把听到的看到的如实的和盘都托出了，赵高怎么说就怎么说的，京里头发生什么事儿，是不是？章邯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真好像冷水泼头，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扬子江心是断缆翻船一样，眼前发黑呀、啊！ 缓了老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。难道说真遇上这样的昏君了不成？千真万确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外有强敌，内有全歼，你我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奈何奈何。章邯的铁哥们儿，都尉、将军、偏将军、次将军，一百来口子，听着信儿全来了。奎明、贾亮聚会在帅堂，听完这个信儿之后，气的是七窍生烟呢。大将军董翳直肠子，董翳说话了：“大将军，有那么句话。”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；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官敌民反，不得不反。现在这个无道的昏君，宠信权奸呢、啊？我们这些人在外头出生入死，容易吗？到了现在，他们是不管不问，反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给我们加上点罪名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呢、啊？弟兄们，烦了吧？同意不同意？烦了，烦了，烦了！司马欣就说：“大将军，生死关头，您拿主意吧。听那个门官跟我说，赵高已经恨上您了，可能这两天就得有消息。这。”哎呀，容我考虑考虑，容我想一想。章邯怎么想的？我在秦朝五世为官，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忠臣，到了我这一辈上又当了大将军，我得对得起朝廷。我要造反了，这我成了逆臣了，将来史书上得怎么写我呀？千古的骂名。不能干这种事儿，不能反，可不能反，这怎么办呢？眼前的事儿，进也没路，退也没路啊！这，哎呀，头脑都要爆炸了。头天没信儿，大伙儿急的就等他拿主意做决定，他没表态。他是当家人，他不表态，别人不敢动。等到第二天，还没等吃早饭呢。有人急急忙忙报上来了，报大将军，天使官驾到啊，京城来的正是，让您准备接旨。哟，这么快准备香案？刚把香案准备好了，天使官就进了门了。可这天使官怀抱着圣旨，那鼻子都是歪的，嘴也是歪的，那个神气劲儿足了，扬着脖，扬着脸儿，后边跟着廷尉20名，大步流星走进帅厅，往那一站。章邯听旨，圣旨啊！章邯还没考虑好呢，只好违心的跪倒在地：“臣章邯接旨，万岁万岁！”万万岁！章邯施礼已毕的那跪听旨意，天使官宣读诏命。这天使官呢是赵高的侄儿，叫赵长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。他跟着他叔叔也见老了光了，现在牛到天顶上去了，不见能当天使官吗？因此牛气冲天，眼睛里头没旁人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尔章邯率兵40万攻打叛军，而屡败不胜，伤兵损将，罪恶滔天，因此命令章邯回京请罪，军权让给大将文魁率领，钦此。就这么简单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 司马欣不是走了吗？赵高在屋里头合计合计，他想起件事儿。赵高一琢磨，不能放司马欣走啊！哎，他回去了，肯定把朝里发生的事儿跟章邯说呀。我怎么不把他给扣住呢？怎么把弄个不见呢？快去叫司马欣来见我。结果一找，司马欣走了。不行，派人给我抓回来。派马队200一找，找不着。跟门官一打听，门官说昨天就走了，撵不上了，这阵到函谷关了。所以赵高一琢磨，不行不行，请示二世，马上传旨把章邯立居所带带回京城问罪。章邯这个位置由文魁取代，所以这旨意才来得这么快。单说章邯，但那跪着一听是什么玩意儿，我领兵带队打了败仗，这是常事啊，自古以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我进京去加罪，这岂有此理呀、啊、这想起弟兄的议论，他是武将，火旺上撞，噌就站起来了，一把把圣旨拿过来，咔哧咔哧咔哧就撕碎了，两个眼眉都立起来了，来人把天使官给我推出去砍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